中共军部泄露了底细，四中全会前突发信号。郭明说，四年来中共不动武，就能够令台湾陷入困境。西藏珠穆朗玛峰暴雪，他执回一条命，全身都结了冰了。中国长假艳旅日潮，学者揭露其中的奥妙。南海海槽震源区海底下陷。日本自民党新任选举对策委员长古屋圭司将访问台湾，会晤赖清德。各位观众、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两岸新闻。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定在10月20日到23日在北京举行。有传闻话，延续张又侠和习近平的权力斗争。四中全会可能涉及习近平要不要落台的问题。在这个节骨眼上边，中共军部发表评论文章说，中国安全形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军队要随时保持战备状态。中共军方究竟是另有所指，抑或是计划用对外武力挑衅来到挽救习的政权危机呢？这个就引起讨论。军部在中秋节当日，即是10月6日发文说，当今安全局势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增大，共军官兵只有始终保持战在弦上、引而待发的战备状态，才能够应对各类突发情况。官兵必须确保全时待战、随时能战。军事航天频道马克时空主持人马克对大纪元分析指出，中共通常是缺乜嘢嗌乜嘢，例如越是不团结的时候，他就越要嗌团结；大家越是不看好习近平的时候，他就越是要求紧密团结在核心周围。现在大量高层军官被撤职，军中出现混乱，中共因为这样要通过加强备战、不断加强训练，令到军队忙起身，不让他们想这些嘢。所谓随时能战只是一个口号，他并不是要打什么仗，而是一种防止军队动乱的办法。另一方面，中国问题专家王克分析，中共对安全局势的判断越来越悲观。在中共二十大之前，北京还不时地提出战略机遇期，现在这个讲法很少出现了，改成频繁地提到不稳定因素增多了。王克说，中共现在经济陷入困境，内斗激化的情况下，将发展军备、对外使用武力作为他解决困境的办法，这样使到中共政权对外发动战争的可能性大为增加。这次军部释放的信号其实是非常恶劣的。不过王克又提到，虽然中共蠢蠢欲动，但是经过这么多轮清洗，共军还能不能够打呢？还要打个问号。苗华落马之后，军里边最关键的政治工作部主任职位长期空缺。在这里军委副主席何卫东自从2025年3月起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唯一尚存的军委副主席张又侠一个人独撑着全局。资深媒体评论员洪耀南在新头壳发文表示，中共这种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的结构，危机四伏。一旦张又侠的职务因健康、政治或者信任问题出现变化，军委结构恐怕瞬间就崩解，整个军事指挥体系将无人接续。政治评论家陈破空分析，现在中共军队上层等于处在瘫痪状态，这个军队还能够作战吗？还能够去同美国对决吗？还能够攻打台湾吗？他认为，中共在四中全会要解决军队上层瘫痪的问题，恐怕是重中之重，各方斗争会非常激烈。真正的养生是从内心开始的，当你肯真正倾听身体需要什么的时候，它就会给你回应。我们身体需要的不是猛药，而是天然的营养和好好的休息。由著名自媒体人江峰代言的代谢宝，采用纯天然草本零化学添加，温和地支持身体代谢，帮我们从内到外慢慢找回好的状态。请你相信，我们给身体的内心，它一定会给我们回报。
代谢宝身体感觉更有精神。
现在代谢宝在台湾和香港热卖当中， 即刻嚟健康520网站，开启属于你嘅温和调理之旅。中共对台湾民工武吓，前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警告话，中共即使唔发动战争，亦能够喺四年内喺台湾引发极其严重嘅危机。博明日前接受投资者平台访谈嘅时候指出，北京除了发动全面战争之外，还有很多方法可以令到台湾陷入困境。博明解释说，如果中共向全球航运公司发出公告，要求进入台湾港口必须经过中共批准，那么那些航运业者必须放弃台湾，否则的话就将面临着没办法和中共做生意的风险。而这个将会导致世界上大多数航运公司倒闭。博明说，中共想占领台湾不单止是有政治目的，更加是有军事战略意义。中共的船舰、潜艇和战斗机若果要进出太平洋，必须穿越由美国和盟友掌控的第一岛链。而台湾就是第一岛链上的闸口，所以中共认为一旦夺取台湾就能够突破封锁线，在战略上包围日本，甚至切断日本的能源和粮食入口，取得战略大胜。博明警告说，即使只是一纸通告，亦可能引发严重的台海危机，这个应该令到美国和全球都高度警觉。虽然川普政府在台湾问题上面对北京毫不退让，并有转入战略清晰的态势，但博明仍然对川普解散国家安全委员会感到担心。他对比说，川普第一任期的时候身边都是将军，他们会在危机爆发前提出国安的问题，但现在白宫仅是有36个人负责国安事务。西藏珠穆朗玛峰东坡4号晚黑突降极端暴雪，据官方消息，大约有1000名登山客受困，有营地的帐篷被积雪压冧了。最近一名成功落山的登山客讲述了亲身的经历，透露在自己所有健行经验中，这次的天气最恶劣，远超过预期，非常之恐怖。登山客董书畅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记述当时的遭遇，他说，这次遭遇暴雪的珠峰东坡是世界顶级的徒步路线，北坡只是被科考队员或者登山队员进入，东坡相对来说海拔比较低，风景也好，这几年吸引很多游客，沿路有很多营地，这次至少有几百人在东坡登山，碰到了比台风更大的猛烈对流暴雪。董书畅说，自己这一支登山队之所以幸运的在5号一早就顺利撤退，是因为出发迟了，所以没有好心入去。在入山之前，他们这队人马讨论过，有人提议3号就入山。董书畅分析天气后建议放缓行程，如果雪不大就继续走，雪大了亦都能够及时撤下来。最后他们一行人在4号入山，没几耐就遭遇到暴雪，在被困一夜之后，他们在5号从最接近登山口的营地撤退。当时救援人员已经赶到，清理出一条路，但董书畅说，落山的路亦都不好行，路面的泥和冰混合在一起，天空中还飘着雪，身上面都淋湿晒。那么就提出一个疑问，董书畅并不是气象专家，但能够凭经验感觉天气可能转坏，为什么当地官方气象机构竟然没有预先发出警告呢？董书畅回想起4号晏昼开始落雨和落雪，当晚天气急剧恶化，暴雪降临，凌晨3到5点雨特别大，他说没想到会这么大，远远超过预期，非常之恐怖。淋在身上边的冻雪和冻雨，穿着雨褛和硬壳冲锋衣、冲锋裤亦都根本挡不住，全身都湿晒，冲锋衣外边还结了一层冰。最担心的就是室温，室温在户外运动中非常危险，可能危及生命。有同伴出现室温的情况，体温最低降到摄氏 34.2 度。一位当地的专业登山导游也说， 生平第一次碰到咁严重嘅暴风雪，呢个系非常之极端嘅天气状况。导游成晚都冇瞓到，帮大家清理咗一整晚嘅积雪，否则帐篷都会被积雪覆盖。董书畅话：真嘅系好庆幸，10月4号冇继续向山里边前进，真系执翻咗一条命。中共煽动仇日情绪，但中国旅游平台统计显示，中国11长假里边最热门嘅旅行目的地前两名都喺日本，分别系大阪同东京，之后先至系南韩嘅首尔、香港同新加坡。为咩中国人平时仇日放假竟然热衷于到日本旅游呢？学者揭开其中嘅奥妙。中央广播电台引述日本媒体报道，虽然中共连续上映东极岛、南京照相馆等抗日题材的电影，想激起民间的仇日情绪，但中国民众去日本旅游的热情仍然很高涨。文史学者徐全表示，在中国仇日和游日其实是两个不一样的群体。仇日的人长假通常选择在国内便宜玩，而喜欢去日本玩的人主要是中产阶级以及年轻人，他们注重生活品质和文化，喜欢日本关西地区发达的商业以及京都的古典建筑，唐宋遗风。徐全说，中国的中产阶级和新生代照样热购日本商品，从切菜刀到微波炉，甚至是免治马桶，一样也都不放过。部分原因是日本商品的设计不是空洞的现代化，而是立足于国民生活、人民、人本需求的一种现代化，令中国人很有感受。中国时事评论员陆清亦都提到，中产阶级没那么容易被氹得到，仇日群体的基本盘主要集中在月薪2000元人民币以下的民众，这部分的人比较容易被煽动。至于既仇日又到日本旅游的人，陆清华通常有职业原因，例如从事自媒体，尤其中国有些网红是政府旗下的人。徐全亦倾到，中国网红为了提升流量，即使自己其实非常喜欢到日本去旅行，但在展现公共形象的时候就会表现自己的仇日。徐全表示，日本是个非常友善好客的国家，整体上非常安全。虽然曾经传出疑似是仇恨中国人伤人的事件，但属于极端的零星个案，相较于中国社会仇日的情况完全不一样。最新消息指出，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在南海海槽地震源园区首次确认地层出现下陷现象，代表发生特大地震的几率很高，并且可能引发海啸，对日本沿岸地区构成重大威胁。就在9月底，日本政府地震调查委员会宣布，将南海海槽大地震在30年内发生的几率上调到大约 60% 到 90% 以上。日本电视台报道，日本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在纪伊半岛到四国外海的震源区海底设置地震和海啸观测系统，能够在震源区正上方即时监测地震和海啸活动。观测结果显示，纪伊半岛东南外海的红野滩每年下陷大约 1.5 厘米，西南外海则以每年大约 2.5 厘米的速度下陷。南海海槽地震是外海的菲律宾海板块沉入欧亚板块下方，在交界处累积应力后释放所引发的巨大地震。由于陆侧板块受到海侧板块牵引而被一同拉向下方，消息一出，部分日本网友担心这个可能是地震的前兆。不过这次是第一次在海底确切观测到下陷的现象，但地面下陷的情况并非是首次出现。根据国土地理院每月公开的卫星观测资料，静冈县御前崎的观测站自1998年以来已经下陷接近20厘米。 海洋研究开发机构副主任研究员表示，藉住由即时监测南海海槽震源区的海底资料，有助于更早发现震源区附近的地层变化。南海海槽震源海域现在都在度进行海底即时观察，未来希望能够在其他地点持续取得更多的资料。日本自民党新任选举对策委员长古屋圭司即将率领跨党派议员团在9号到10号出访台湾，并预定和赖清德总统会面。这次访问刚刚碰上台湾国庆日，日本媒体预测可能引发中共强烈反弹。根据产经新闻报道，日华议员恳谈会7号宣布，会长古屋圭司率领大约30名国会议员将前往台湾参加双十节的活动。古屋圭司是自民党内保守派核心人物，长年主张加强日台安全和经济合作。古屋圭司在自民党内地位显著，他是新自民党总裁高市早苗的长期盟友。高市胜选之后，7号公布新自民党高层名单，古屋圭司出任党四翼之一的选举对策委员长，成为政权稳定运作的重要支柱之一。在麻生太郎担任自民党副总裁、铃木俊一接任干事长的体制下，高市早苗的领导班底多数倚重保守派和旧的安倍派人马。古屋这个时候率团访问台湾，象征日本新内阁外交方向可能延续支持台湾的立场。
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